德国之声禁书选读，红，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，由作者张荣授权播出。
第三章，人人都说好满洲，在日本人统治下，1938至1945年。
第二节，
姥姥还把她所喜爱的妹妹玉兰接到锦州。玉兰已在义县结婚，但丈夫是个同性恋，她把玉兰送给自己的老板，一位有钱的伯父玩弄。这位伯父拥有一家粮站和一座榨油厂，此人已强奸了好几个自己家里的女人，包括他的小孙女。由于他是一家之主，拥有无上的权力，玉兰不敢与他抗争。但她丈夫要把她再转让给他伯父的合伙人时，她拒绝了。姥姥不得不付钱给这个丈夫，让他休掉玉兰。那时女人不能要求离婚。玉兰到锦州后，与当地一位叫佩欧的人结了婚。佩欧是监狱看守，他们夫妇俩常来我姥姥家走动。佩欧讲的故事常常令我母亲毛骨悚然。监狱里关的都是政治犯，他描述他们如何勇敢，受到严刑拷打，仍大骂日本人不已。酷刑是家常便饭，犯人们得不到任何治疗，伤口只得任其发炎溃烂。夏瑞堂主动提出要为这些犯人治病。他去监狱时，佩欧把他介绍给一位姓董的朋友。董是个刽子手，负责绞刑。犯人被捆在一张椅子上，一根绳子绕着脖子，另一端拴在轮子上。轮子上有个把手。行刑时，刽子手摇动把手，绳子慢慢收紧，犯人就在缓慢窒息的极度痛苦中死掉。从佩欧那里，夏瑞堂知道董的良心很是不安，每次行刑时都事先把自己灌得烂醉。夏瑞堂请董到家，送给他一些礼物，暗示他尽可能救些犯人，如不要把绳子收得太紧。通常行刑时总有一名日本士兵或一个受到信任的汉奸在场监督，但有时如果被处死的人不那么重要，日本人就懒得露面了。还有些时候，他们在囚犯还没有真正断气时就离开刑场。董表示，在这类场合，他可以在囚犯死前做些手脚，停止绞刑。行刑之后，囚犯尸体被放入薄木匣内，由一个老马夫用马车拉到郊外南山乱石岗。到了那里，他打开木匣，把尸体倒进一个浅坑。为重男轻女家庭所溺杀的女婴尸体也常被抛入这些坑内，那时候这种事很平常，野狗常常在此出没，以死尸为生。夏瑞堂结识了这位老车夫，不断送给他钱，老车夫也时时到夏的诊所聊天，谈来谈去，话题最终会扯到坟场。我告诉那些死鬼，他说，你们落到这步田地，不要怪我，是日本人害的。记住，今天是你们的忌日，明年今天是你们的周年。如果你们想远走高飞，也找个好点的地方投胎，你们头冲的那条路就是条好路。就这样，董和老车夫秘密地救囚犯，虽然互相从来不谈论营救工作，夏瑞堂也不知道他们救活了多少人。日本人投降后，被救活的死尸们回到锦州，集资为董买了一幢房子和一些地。老车夫当时已去世了。在他们救出的人当中，有一位是姥姥的远亲，名叫王汉臣。他是地下抗日运动的重要人物。由于锦州是长城以北铁路干线的枢纽，从1937年7月起，他就成了日本掠夺中国财富的集散地。保安措施非常严格，王汉臣的地下组织被日本人的特务打入，整个组织的重要成员都被逮捕，他们受尽酷刑，灌辣椒水，压杠子，用钉子鞋打嘴巴，大部分的人都被杀害了。夏家也以为王汉臣已经死了。 有一天，佩欧跑来说，王汉臣还活着，但就要被绞死了。夏瑞堂立即与董取得联系。
德国之声《禁书选读》。
行刑的那天晚上，夏瑞堂和姥姥带着车来到南山乱尸岗，他们把车藏在附近的树林中，然后悄悄守候。他们可以听到野狗扒坑时低沉的叫声和撕咬声，还能嗅到从坑内散发出来的浓烈腐臭味。不久，一辆大车出现了。黑暗中，他们隐隐看见老车夫驱车上坡，然后开始把尸体从木匣中倒出来。待老车夫驾车离去，他们赶忙跑到坑边，挨着尸体翻看，终于找到了王汉臣。细细看去，发觉他还活着。由于受酷刑折磨，他完全不能行走，他们费了很大的劲儿才把他弄上车，运回了家。王汉臣被安顿在夏家那间多出来的房间里，这房间只有一道门，通我母亲房间，我母亲的房间又只能通往姥姥和夏瑞堂的卧室，因而很难有人能够碰巧闯进小屋子里去。夏家是四合院内唯一有门进入院落的一家，其他两家人的门都面街，要进院需绕街通过大门，所以只要有人放风，王汉臣甚至可以在院子里锻炼身体。不过他们仍得冒着被警察和保甲长发现的危险。日本人早在占领初期就设立了对居民监控的制度，保甲连坐制，把地方上的头面人物都扶持成保长或甲长，负责催税和化业查访不法分子。这好似一种制度化的黑社会组织，勒索保护费和告密是通向权力之轮。日本人也肯出大钱奖赏告密的人。与这些人相比，满洲国的警察还不那么可怕。事实上，许多警察相当反日，虽然他们的主要工作之一是挨家挨户查户口，但每到此时，他们就边走边喊：“查户口了，查户口了！”先通知想躲的人。姥姥一听见喊声，就把王汉臣藏在柴房里的一大堆高粱杆中。警察要等好一会儿才懒懒散散走进房子，坐下来喝杯茶，接着十分抱歉地对姥姥说，您知道这些都是例行公事。那时我母亲11岁，尽管父母并没有告诉她所发生的一切，但她知道自己不能讲出王汉臣藏在哪里。她从小就学会了谨慎小心。在姥姥的精心护理下，王汉臣逐渐康复。3个月后，他完全能走动了。告别时，他很激动。大姐，大姐夫，他恳切地说，我这条命是你们给的，今生今世我永远都会记住，只要有机会，定将报答你们的大恩大德。3年后，王汉臣回来了，也履行了自己的诺言。日式教育还强迫我母亲和同学们观看日本的战争纪录片，日本人对自己的残暴并不感到羞愧，反而大加夸耀，也借以灌输恐怖心理。这些电影放映日本士兵把人劈成两半，把囚犯捆在柱子上，放狗将其撕成碎片，用刺刀划开人的肚皮。镜头还刻意强调受害者临死前瞪着刺刀尖时充满恐惧的眼神。放映时，日本人监视着这些11、12岁的女学生，不准他们闭上眼睛或摇手帕来压住惊叫。多年之后，我母亲仍常从这些恐怖镜头所引起的噩梦中惊醒。1942年，日本军队分散到中国腹地、东南亚和其他太平洋地区作战，人力大为短缺。小学高年级学生和中学生，包括我母亲全班学生，都得停课去纺织厂劳动，美其名曰勤劳奉事。日本学生固然也不例外，但享受的却是特别待遇。每天当中国姑娘步行4里去上工时，满载日本姑娘的接送专车从他们身边飞驰而过。 吃午饭时，中国姑娘分到的是用发霉的玉米面做成的稀粥，有蛆虫漂浮在上面。日本姑娘吃的则是饭盒，有肉、蔬菜、水果。日本姑娘做的是轻松的活，如擦窗户之类。中国姑娘则被派去操作复杂的纺织机。他们来回奔跑在高速运转的机器前接线头。这对成年人也是困难危险的。如果没及时找到断线头或接得不够快，就会遭到日本监工的毒打。姑娘们怕极了，神经老是绷得紧紧的，加上又冷又累又饿，结果事故频繁。我母亲同班同学中有一半以上受过伤，我母亲就亲眼看到一只梭子飞出机器，正好打伤站在她旁边的一位姑娘的眼睛。在去医院的路上，日本监工还不断责骂这位姑娘太粗心。
德国之声《禁书选读》，红，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，由作者张荣授权播出。